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姊妹以及严明放羊班的节目主持人二哥，稍后他们会和大家分享在读了《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后的思考。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全程照耀。
生命 向死亡发声，我要演你就发声，怜悯向审判发声，爱向惧怕发声，生命向死亡发声，我要演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姊妹和二哥弟兄，来和大家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的思考问题。首先来听丽娜姊妹的分享。你从已经去世或者你不了解的人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呢？也许是物质上的东西，比如书籍、装饰品、钱财，也许是信件、明信片，或者他们的现代电子版本，也可能是家人传下来的故事。也许你从小就受到某个特定的人鼓励，或者把自己塑造成了你所钦佩的那种人，这些都是遗产的形式。
谈到物质上的遗产，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岁，我的奶奶过世了。之后过了几年，我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我的妈妈给我看一个包得很好的小布包，打开后里面是一个金的中间镶着宝石的戒指，妈妈说这是我大姑送给我的。这个金戒指就成了我人生中接收到的第一份物质上的遗产。另外一份特别的遗产呢，就是我的大姨。我的大姨比我的妈妈年长10岁，她从小就照顾我的妈妈，像我的妈妈的一位长辈。当我出生以后，我的大姨就成了我的第二位妈妈，常常来关心和帮助我。妈妈不会给我洗澡，我的大姨就来帮我洗澡。妈妈不会喂养我，我的大姨就从旁指导。总之呢，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工作非常的忙，常常需要加夜班，而我的妈妈又不放心我父亲一个粗手粗脚的男人来照顾我一个婴孩，所以我就常常被送去我的大姨家。从很小很小的婴儿时期到大约青少年时代，我的成长轨迹都离不开我的大姨的关怀和帮助。我这位大姨的性格相比较我的母亲而言更加的独立、果决、刚毅、大胆，虽然我并没有变成与我的大姨完全一样的个性，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我的大姨确实在我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命。可以说我的大姨虽然离世了，但是她在我身上的影响却伴随着我的一生。关于陌生人的遗产，我想到了一位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他所写作的长篇小说《简爱》对我能够信主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我19岁的那一年，我偶然一次逛书店的时候被这本《简爱》吸引了注意力。其实 那时候的我并不怎么喜欢读小说，也不像现在这么珍视一些名著，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觉得我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于是19岁的我就遇到了19岁的简爱，聆听了他心中最强而有力的呐喊，而他在书中无处不浸透着浓浓的基督信仰所带出来的价值观。我从陌生到理解到认同，我也无数次地站在小简的视角体验他所经历的一切，而他在一次次人生际遇里所流露出的那种根深蒂固不可摇动的基督信仰的精髓，也潜移默化，也是深刻地浸润了我的心灵。而也正是在那一年，我偶然一个机会听到了福音广播，对简爱所相信的上帝有了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之后在圣灵的催逼引领之下，我去到了教会，认识了非常有爱心的姊妹，也在他们的帮助和神的带领之下，我最终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回想我信主的历程，可以说《简爱》这本书是我信仰的启蒙老师，它在我对基督信仰还很陌生的时候，带领我进入了一个基督化的世界。
你创造了什么遗产？你可能养育了孩子，或者有自己的创建，你可能教会了一位孙辈使用螺丝刀，你可能成立了一家公司，或者打造了一个花园，你可能勇敢地承受悲伤，以此激励其他人，或者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给予支持。
想到自己已经年过40，好像也有一把年纪了，谈到遗产忽然有一种缺乏感，好像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留给这个世界。我能留给这世界什么遗产呢？要说承受悲伤，承受逆境，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比我承受了更多的逆境，更多的悲伤，他们依然坚强地走了过来。但是在我走过的40几年的人生历程中，确实也承受了许多的伤痛，许多的挫折。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我却走过来了。在这里我感谢陪伴我的朋友，更感谢给我力量的上帝。
你希望留下什么遗产呢？也许你是器官捐赠者，也许你把遗产赠予了你在遗嘱中表示希望支持的事业，也许你已经在为所爱的人准备纪念盒或者相册。
那么我希望留下什么遗产呢？我想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带给我身边每一个人有爱，有希望，有安慰，有鼓励。我希望能活出神要我活出的生命，将圣经中的真理切实地活出来，让我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而愿意来信靠主。
通过为世人示范对待死亡的方式，你可以直面亲人的死亡，专门为他准备一份遗产，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并鼓励其他人照此办理。
说实话， 这个问题对我还是一个挑战。虽然我的父亲已经80几岁了，我的母亲也快80岁了，但是我内心依然是希望着、祈祷着、祝福着他们二位双亲能够长命百岁，多陪他们孤单的女儿一些时日。所以我真的不敢去想，也不想去想亲人的死亡。但是我也真的知道，死亡确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开始尝试学习来正视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我是一个基督徒，深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在主耶稣的救赎里，肉体的死亡意味着永恒天国生命的开始。但是前提是你真的是在主的里面，你真的是接受了主为你所承受的罪的刑罚，你真正的认他为你的主。而在我的亲人里，我的父亲到现在还没有承认主耶稣的名，还没有接受主成为他生命的救主。这也是我想到死亡心中最痛苦的一个原因。我将继续为我的父亲来祈祷，相信上帝那怜悯的爱必从高天临到我的父亲，使他能够离弃那刚硬的心，回转归向主的怀抱。我在问自己，我真的可以直面亲人的死亡吗？在情感层面上，我不愿直面亲人的死亡。在真理层面上，我知道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唯一要切切追求的是确保我们所爱的亲人，他们能在主的里面，他们能真正的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真正的罪被主赦免，可以进入永恒的天国。这是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唯一可以面对亲人死亡的勇气。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赎，我将永远无法面对亲人和自己的死亡。
你想帮助谁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呢？你怎么引导他们讨论到了晚年或者死亡来临时有什么愿望和偏好呢？在这之中，你们如何互相帮助呢？
我想这个所要帮助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我想要帮助自己来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我要在祷告中求神引导我，到了晚年或者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望，我应该有怎样的预备，而我又应该怎样的离去呢？如果说我有什么偏好，我想面对死亡，我希望不要带给周围的人太多负担，当然也希望 能离世的平静安稳，不要遭受太多的痛苦。如果能够睡上一觉就进入到永恒的天国，那就是再好不过了。其次就是要准备好，如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死亡，这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活到这个年纪，已经看到有很多比我年轻的生命，他们已经离世了。所以对于死亡的预备，我觉得无关乎我们的年龄，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都应该预备好自己。我们基督徒更是要时刻预备自己，在肉身之外迎见我们主的面。
夜心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亲子、婚恋、女性等类书籍，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分享、学习成长。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你继续停留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丽娜姊妹和二哥弟兄来和大家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后面的思考问题。 听完了丽娜姊妹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二哥关于我们基督徒会给世界留下什么遗产的分享。
我相信每一个我们真正认识主的人，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想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的话呢，就是留下我们为基督耶稣所做的见证。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嘛，无论这个世界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认同不认同我们的见证，但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活出的是真实的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能唯一能够为这个世界哈，赠予这个世界或者为这个世界所留下的东西。如果具体到我自己来讲，就是对啊，我觉得我如果明天我走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好遗憾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我为主已经做了很多的见证，见证了他的大能。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见证了我自己的软弱，但是他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他的能力显得完全。不单只是也见证了圣经是真实的，不单是2000年前啊有这个疾病得医治，那2000年后的今天在我身上，在我父亲的身上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见证是真实的。2000年前主如何的对他的门徒讲话，用借着圣灵小谕他的这个教会还有他的仆人，那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他借着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也借着也透过我去分享神的话语。那其实把这样的见证，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就是留在这个世上，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对于我来讲，我这一辈子我值了。真的是，就是我能够被神拣选，然后又能够认识他，并且能够被他制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够陪着弟兄姐妹，或者让弟兄姐妹来观看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神能够使用我做这样一件事，兼顾大家的信心，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至少有一个盼望，说哦，那个圣经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可经历的，我可以这样去认识神，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我其实很满足了，就是假如说明天主接我走的话，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牵挂，或者我也没有什么好像说遗憾我没有做到的事情。
是的，正如二哥所分享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希望留下什么遗产呢？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姊妹和二哥参与今天节目的分享。下周开始，我将与您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最后一节，也就是第六节，超越生命的局限中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